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大正卷28啊。那请翻开讲义792页。这一卷主要是讨论六神通啊。什么是六神通？我们看一下脚注一。六神通就是有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还有宿命通。宿命通主要是知过去的情形啊。天眼通，天眼通可以知道未来的生死，所以有时候又叫做死生智力啊，知道未来生死的情形，或者说可以透过种种障碍啊，看到远处或者很微细的啊，这称为天眼通。另外有漏尽通。那《般若经》提到菩萨摩诃萨欲著六神通，当学般若波罗蜜。那这里面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六神通的前五通，就漏尽通以外的前五通，它主要是需要有禅定为基础，这一点很重要，需要有禅定为基础，特别是根本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这四禅为基础来引发五种神通。那这五种神通是共外道的，共一般凡夫的。那只有漏尽通是阿罗汉独有，或者说以菩萨来讲，得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有漏尽通啊。那么要得阿罗汉，要以禅定为基础，那最浅的禅定就是味道定，至少要以味道定为基础啊，才能够引发五漏慧。它不需要很高的很深的禅定，但是至少比较基础的味道定啊，它要具足。那这里提到想要住六神通，当学般若波罗蜜，要有智慧。前五通主要是禅定嘛，但是我们要得到漏尽通，需要断除一切的烦恼，像阿罗汉，那当然需要有般若的智慧咯，对不对？那菩萨对佛来说，佛有没有具备六神通？有。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定义，就是只有佛在达约的地方，那瓜虎一达约，五通是菩萨所得，今欲著六神通是佛所得。为什么六神通是佛所得呢？这里比较严格的定义是要断除习气，那习气完全断除只有佛才能断除嘛，对不对，只是断见惑修惑还不够，还要断除习气。所以菩萨他要断除习气，要不要学般若波罗蜜？当然还是要了，所以我们要漏尽断除烦恼，当然需要般若，想要断除习气，那更需要有般若波罗蜜。好，那底下也提到为什么菩萨要修这六神通，讲义793页，这里先提到如意通。如意通我们有的又称为神足通，这里提到主要有三项，三种如意神通。第一个是轻身能远飞，再来794页 B 变化诸物，它可以点石成金，化地作水等等。第三个是795页，这里提到随意自在。诸贤圣神通于六尘中随意自在，见好能生厌想，就是说看到净那能够观不净，产生厌离，见丑能生乐想，不净也能够观净，也能够离好丑想行舍心，这样的随意自在的贤圣神通， 自在神通只有佛具足。好，以上是谈三种如意通，也就是神足通。好，那菩萨为什么要学这个神足通呢？主要是神通变化现各种奇异事来度化众生。那菩萨为什么要修天耳通呢？因为菩萨游诸佛国，要度化各种不同的众生，他们讲的言语啊都不一样，或者说他们声音很微细啦，或者是距离比较远啦，等等。那菩萨修天耳通就方便能够分辨天人的音声粗细远近，通达无碍。好，下面一个主题就是修六神通有什么样的次第，有什么样的次第。好，问曰：如禅经中说，这禅经先提到六神通首先得到的呢是天眼通。那天眼通可以看到众生，可是有的远处的地方的众生听不到他的声音，所以进一步再求天耳通。既得天眼天耳，能够知道众生种种的相貌啦、形状，也听到他的声音，可是听到声音不一定懂他的意思啊，不解语言种种忧喜苦乐之词，就是说他内心有很多感受嘛，忧受苦受啊，他发表出来的，他表现出来的种种言辞，你听到那声音，但是不一定能够懂它的内涵啊。所以呢，菩萨要求此无碍智，四外智里面有意外智、法外智、此外智跟乐说无碍啊，要知道此外智。啊，知道他的言辞啊，但知其辞，可是不知其心，故求之他心智，再进一步求他心通。有的人他内心想什么，他感叹出来的言辞啊，我们还可以懂了解，多少可以推断。但是有的人他想在心里面啊，那没有用言辞表达出来。那菩萨要进一步正确的了解他，而且有时候讲出来不一定就是他真心话嘛，对不对？所以菩萨要进一步真正了解他的本意的话，还要求他心智。知其心理，未知本所从来，故求宿命通。菩萨再进一步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那进一步求宿命通，可以知道他过去的因缘，或者说他为什么会今天会有这样的因果业报等等。既知所来，还要治他的心病，所以在求肉尽通。得具足五通之后，因为不能够神通变化，这指的是神足通、如意神通的变化，度化众生未广，不能够降化邪见大福的人。有的邪见人啊，你没有给一些奇特的话，他不容易度化他。大福德人他本身可能各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样的挫折啦等等，好事也做得不少啦，你光是嘴巴这样说他也不见得能信服啊。所以进一步求如意神通。好，外人主要是举禅经这样讲，说应该这样的次第。这个次第呢，第一个是天眼通，第二天耳通，第三他心通，第四宿命通，第五肉尽通，最后才是如意神通。外人说应该照这样次第啊，那为什么你刚刚先解释如意神通呢？好，我们看论主回答。底下提到六神通的次第呢，有好几种说法。好，首先看般若经的次第， 《般若经》的次第，请看角注24。它的次第跟禅经不一样。第一个是如意神通，接着是天耳通，第三是他心智通，第四宿命通，第五天眼通，第六才是肉尽通。好，论主回答，如果依般若经的次第，如意神通度人多，所以先说，众生出者多，细者少，是故先以如意神通，如意神通能够兼出细度人多故，所以先说。假设了，如果说菩萨他有如意神通，他能够轻身远飞，他也能够点石成金，那一般的众生他不需要特殊的才能他就可以看得到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另外一位菩萨他有天眼通，他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者说也可以知道未来的生死，那一般众生了解这位菩萨有天眼通吗？有时候他如果没有特殊的验证的话，还不见得能够信受或者说能够检证，所以如果说以天眼通呢，跟如意通来比较起来的话，如意通是兼粗细，就一般的众生不需要具备特别的技巧啦、特殊的能力就能够共同体验，这就是比较一般的啦，这个称为粗者多，这样的话比较体会维系的众生也好，或者说一般眼见耳闻的啊，这些能够马上看得见的这些众生，如果看到这样的如意神通都能够体验得到，所以如果以如意神通的话，就能够兼出细度人多故，所以先说那如果依禅经的次第，他说天眼易得，所以多先求。复次诸神通，得法义数法义，得法义数法义，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说他得到什么样的神通每个人可能依的情况不同而各有差异得到是哪一种神通术法义或许有两种解释，就是说你得到几种神通，每个人得到的数字不太一样，有的得到一种，有的得到五种六种等等这是一个。另外这个术呢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它的次第了。如果说大家同样都是得六神通的话没有数字上的差别，那么就依个人的情形，依着修学的次第彼此之间他计算的时候次序就不太一样有的 A 比较先，有的 B 比较先等等，有的将神足通列在第一位有的将天眼通列在第一位，就次第有一些不同得法者多先求天眼，因为天眼比较容易得到。那天眼要怎么修呢？它的前方便修行者他首先取太阳月亮或者星星或者是其他的火，取它的光明相先观它的光明相，常勤精进善修习故，昼夜无异，就取光明相不管白天晚上让它都经常可以显现那光明，若上若下若前若后同样平等明澈没有挂碍。 那成就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天眼通。其他次第德如先说如先说就是刚刚问曰禅经这里所说的首先得天眼，再来得天耳，第三得他心，第四宿命，第五漏尽，第六如意神通。好，这个次第跟刚刚波尔经的就不太一样了。还有第三说是菩萨成佛时那时候的次第，这里的菩萨指的是在佛典里面记载的释迦菩萨佛初夜分得，他最后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嘛有初夜、中夜、后夜。初夜先得一通一明，所以首先得到的呢是如意通，接着是得到宿命明。明跟通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通那是共凡夫啦宿命通啊等等。那明呢是阿罗汉，阿罗汉有三明六通嘛三明就是宿命明、天眼明跟漏尽明。中夜分得天耳通跟天眼明，后夜分得他心智通跟漏尽明。明用功比较重，所以在后说通明次第德如四沙门果，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大者在后。外人问，如果天眼易得应该在前啊，那菩萨为什么不先得天眼呢？论主回答，菩萨与诸法皆易无难如果说对一般人来讲这六神通有难有易，但是对菩萨来说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差别，他想先得哪一个就可以先得哪一个对愚人来说，其他人来讲顿根的缘故就有难有易，那先取易的来得好，第四也是谈佛成道所得的神通次第那次第跟第三一样，不过重点不同第四主要是谈降魔。佛在菩提树下不是有魔来扰乱吗那主要是依着降魔的次第来谈这六神通欲次第降伏魔怨，初中后夜各起通明初夜的时候魔王来扰乱，想要与佛战，菩萨就是释迦菩萨以神通力种种变化让魔兵器统统变化为璎珞。降魔以后接着心里这样想，神通想要让他具足那起这个念呢就具足神通，这个神通是指如意神通降魔以后自己也觉得很惊讶我只不过区区这样小小的身体那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样大的力量可以降魔。结果再进一步想要知道它的原因所以在求宿命明，就过去到底有种什么因缘而得知世事积极福德故。这句话很有意思一个人如果柔弱的话想要得到大力有神通那要怎么样？要世事积极福德我们要平常就要累积福德才能够得大力神通当然累积福德不只是得这个神足通各方面都可以成就。中夜的时候魔离开了即然无声。 释迦菩萨慈悯一切念摩众生，生天耳神通及天眼明。降魔以后，哎，就起天耳通，还有天眼明，用天耳听闻十方五道众生苦乐的声音。听闻声音之后，想要看它的形状。那因为有些有被障碍住了嘛，看不见，所以进一步再求天眼。声音有时候隔墙还有耳还可以听得到，但是眼睛如果被墙隔住了又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修天眼就可以除掉种种的障蔽，也可以看得见。后业看到众生行，那想要知道他们的心在想什么，故求他心智。那知道众生心，大家都希望离苦得乐所以菩萨要求肉尽神通自己断除烦恼，也帮助众生来断尽烦恼。于诸乐中，肉尽的乐是最殊胜了，也希望让众生得到肉尽。好，那外人又问，菩萨以得无生法忍世世常得果报神通，照说他生下来或者说他得无生法忍，经常得到法性生身那应该就有果报神通具足了，那为什么还自己感到疑惑，说既见众生，可是不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呢好，论主回答，有二种菩萨一者法性深深菩萨这是法性深深的菩萨，他可以自由自在化身。二者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方便示现受人法这是方便示现生在净饭王家，然后出世城门看到生老病死而发心出家最后在菩提树下具足六神通，这是为了度化众生方便受人法示现，跟一般人一样。好，复次，菩萨神通先有，可是还没具足那现在于初中后业所得，这是佛神通由于菩萨示现受人法，故自已无咎。好，这是提到我们世尊得到六通的次第。另外，随所好修或者随禅易得，问问六神通次第经常开始得天眼通，最后得肉尽通，那是不是有例外呢好，论主回答，多先天眼通最后才肉尽智得到肉尽通，但是这个不一定照这样的次第有的随个人的喜好对菩萨来讲都是很简单的话，有的想要先得天耳通或者先得身足通随个人喜好都可以的。另外呢，随禅易得，有人言初禅当他具足初禅的时候比较容易得天耳通，为什么呢？因为在初禅他还有觉有观，以前我们说过我们要发出言语那必须要有觉观，觉观又翻成巡视，那 有寻有事，只有欲界还有初禅才有寻有事，有觉有观，二禅以上就没有觉观了。所以在初禅的时候还可以发声音，那或许他发出声音，那别人就会有反应嘛，就会回话啦，或者怎么样，那在初禅的时候，天耳易得。四心故，我们请按角注三十。在初禅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鼻识跟舌识，但是其他的识识，四种识还是有的，眼识。他有眼识，有耳识，注意这个地方有耳识哦，初禅有耳识，还有身识、意识，但是二禅以上前五识都没有了，已经没有耳识了。所以二禅以上没有耳识，依这一家的讲法，那在初禅他还有耳识的时候来修天耳通比较方便。好，二禅天眼易得，眼视无故，心色不善故。好，他的理由就是说二禅以上前五识都没有了，如果还有眼视的话，可能东张西望啊，心容易散乱。他认为说眼视没有反而容易色心。所以这个天眼已经不是用肉眼，用肉眼这样东张西望的啦，它是以神通为基础开的天眼。三禅如意通易得，深受快乐故。三禅是离喜妙乐嘛，它的乐是变身受乐，所以要来修这种身轻远飞啦，种种这样的神足通比较方便。第四禅诸通皆易得，一切安稳处故。所以修五通，前五通第四禅是最方便的啦。宿命等三神通义，如实例中说。在角注31大智论卷24提到佛的实例。佛的实例第八例就是宿命之例，第九例就是生死之例，或者也得叫死生之例，第十就是漏尽之力，那边已经提过了，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好，下面一个主题，佛经说欲知一切众生意所趋向，当学般若波罗蜜。就是说菩萨如果想要知道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心里在想什么等等，那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外人就觉得很奇怪啊，你在六通的时候已经提到知他心通了，那这里为什么又说欲知一切众生意所趋向呢？这样的知众生意所趋向跟知他心通有什么差别吗？那为什么要重复来解说呢？好，论主回答。知他心通境界少，他只知道欲界、色界、现在众生心所法，只知道欲界、色界，无色界他就不晓得了。而且他只知道现在，现在你正在想什么，他可以知道；过去想什么，未来想什么，这个他心通就无法明了。由于他心通，他不知道过去、未来，还有无色界众生心因术法，所以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能够知道所有一切众生。 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需要来讨论啊，知一切众生意所趋向。凡夫通于上四禅地啊，上四禅地，我们看角注33刮胡二，依照老墨头教授的解说，这里所谓的上四禅地，指的是四根本禅啊，四个根本禅，随所得通处以下，我们看角注34啊。阿毗昙毗婆沙论说，初禅地者，他能够圆的，就是他本身的初禅，还有他以下的欲界。啊，如果是二禅地的话，他是圆欲界、初禅乃至第二禅。啊，这个就是随所得通处以下，就是说他如果得到第三禅，那就是第三禅，还有他以下的。第二禅、初禅还有欲界啊，上面他无法知道了，他知道自己的那一地，还有他以下的啊。那知道众生的心因所法，也范围比较小啊，这是四天下，四天下或者是四周了哈。东胜深州啊，南赡部州，西牛货州，北居卢州，知道四天下众生心因所法。如果是声闻通的话，啊，一样，我看他得到哪一禅，啊，他以下的便知千世界众生心因所法。啊，千世界，之前我们在解说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有稍微提过哈，就是一般以须弥山为中心呐，啊，那有四边嘛，对不对？东西南北，有四周，那么一千个四周啊，一千个日，一千个月，还有一千个六欲天啊，乃至。一千个大梵天啊，这名为小千世界，嗯，所以这里的千世界就范围比较广啊，比那个四大洲啊就比较广。那一千个小千世界就名为中千世界啊，一千个中千世界名为大千世界啊。一般照传统的说法。一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佛国，就是佛的化区啊。声闻通，他不只知道四周众生心因所法，他能够知道千世界众生心因所法。必知佛的神通啊，他又扩大了，知道百千世界。但是上地顿根的人不能够知道下地立根的心因所法啊。上地，比如说你是修第四禅顿根，不能够知道第三禅的立根的心因所法啊。那凡夫不知道声闻。的心因所法，声闻不知道必知佛啊，必知佛不知道佛。以是故说，欲知一切众生心所趋向，当学般若波罗蜜。好，底下再问啊，以何智能够知道一切众生心因所法？答曰。诸佛有无碍解脱啊，入到这样的解脱，可以知道一切众生心因所法。那什么是无碍解脱？在大正卷21，我们之前有提过啊。佛解脱烦恼，还有拔除 习气，啊，解脱一切的烦恼，还有拔除习气根本，这样的解脱不可破坏，一切智慧成就，名为无碍解脱。那诸大菩萨，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无碍解脱，因为习气还没有断尽嘛，啊，但是呢，得到相似的无碍解脱，也能够知道一切众生心因所法。啊，心学的菩萨啊，想要得大菩萨的相似无碍解脱，还有佛真正的无碍解脱，以此无碍解脱，知道一切众生心因所法，所以他要学般若波罗蜜。而大菩萨啊，他想要学佛真正的无碍解脱，于是故虽然已经说知他心通啊，但是因为知他心通所知道的境界比较有限，所以更说欲知一切众生心所趋向，当学般若波罗蜜。好，底下讨论到心不去不住啊，心不来不去，就能够知他心。啊，外人问心所趋向，那心到底有没有去啊？如果去，那这个人就没有心啦，啊，心都离开了，那就像死人一样。如果不去，那怎么能够了知呢？啊，如佛言，我们有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嘛，啊，若从意来讲，依意来缘法，啊啊，有意识生，意如果不去，那怎么和合呢？啊，万事认为说，这个意所趋向嘛，应该心有去。跟这个法和合啊，才能够了知。他是这样认为。好，论主回答：心不去不住，而能知。如《般若经》中说，一切法无来无去相。因何言心有来去呢？啊，所有的一切法都没有来去，那心还有什么来去？心也是一切法中间的一法而已啊！啊，又言诸法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去。啊，这个《杂含经》就有这样的词句了。如果你主张啊有实在的来去，那就会堕入常见啊。有人主张说有一个实在不变的主体啊，哦，从这里哦到那里去啊，从那里到这里来。这样就会堕入常见。好，底下说知众生心之理，诸法无有定相，哦，没有决定相，没有自相，没有自性。以是故，但以内六情，内六情就是内六根呐，啊，眼耳鼻舌身意。外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和合生六识啊，眼识、耳识、鼻舌身意识啊，即生六受。六受是眼所生受啊，乃至意所生受。六想，我们看角注41啊，倒数第二行，长安经引到六想是色声香味触法的六想。六思啊，是色思声思香味触法思啊。以是故，心如幻化，能知一切众生心因所法。啊，心是幻化的，啊，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无有知者，无有见者。有些外道认为说， 也一个实在的知者见者啊，那他来指使心去了知一切法。那在佛教来看，心也不是实在的，更没有他背后去指使他的知者见者啊。如叹摩诃严品啊，就是摩诃严就是大圣啊，叹大圣品。啊，这里引经说，如果一切众生心心所法，它是自性实有不虚狂的话，那佛就不能够了知一切众生心心所法。就因为一切众生心心所法啊，它没有自性，它是虚狂不实的，无来无去，所以佛能够了知一切众生心心所法。好，下面举一个譬喻哈，帮助我们了解。好，譬如说一位比丘，他如果很贪求，哦，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结果呢，反而不得供养，这很奇怪啊。如果说有一个，我们不一定谈比丘啦，居士啊。比如说你整个大家族啦，如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钱财的时候，这个也想管，那个也想管，你想想大家放心给他管吗？有的人就反而不要了，对不对？有的人说你不要不要不要，哎，大家反而接着说，哎，他不会贪啊，不会据为私有，碰到需要调解的时候反而会委托他来处理，就是很奇怪了，正好相反了，那这里就举这个例子。如果比丘贪求的话，反而不得供养；如果无所贪求，他想，哎，这个有道恒啊，哦，哎，这没有供养他会不会饿死啊？这种种，哎，反而供养的很多啊，无所法短。心也是如此，如果到处分别取向，反而不能够知道法的实相啊！如果不知道诸法实相，就不能够通达了知一切众生心心所法。反过来说，如果心不取相，无所分别啊，就能够知道诸法实相。得到法的实相的缘故，就能够通达了知一切众生心因所法，无所挂碍。好，下面一个主题说一切众生，一个人的心他已经千变万化了，之前想什么，哎，下一瞬间又想到别的地方去，已经变化多端了，我们要完全了知已经不容易了，何况是一切众生诸心，那你是不是都能够完全了知呢？有人问，如果都能够完全了知，那就是众生有边啊。如果不能了知，那为什么说欲知一切众生心所去向啊？那如果不能了知，那佛哪有一切种知呢？就没有完全包括完全，那怎么能说一切呢？好，论主回答，一切众生心因所法可得悉知，可以完全了知。为什么？如经中说，一切真实语当中佛是最低，佛不会虚狂语。如果不能够完全了知一切众生心的边际者，那佛为什么可以说他完全了知呢？就说如果只要有一个不能够完全了知的话，你就不能够谈圆满的完全了知。那佛是一切种智嘛，如果不能够完全了知，那不应该说是一切智人，而佛已皆实，所以 一定实有一切之人。复次，众生虽然无边，佛的一切种子也是无边。譬如说有个盒子啦，或者是装器物的这个匣子，它如果大的话，那它的盖也跟着大了，如果是这个盒子小，那它的盖子也跟着小。如果智慧有边，众生无边，那可以如你提出来的问难。不过呢，智慧无边，众生都无边，所以你的问难不能成立。复次，如果说有边无边，那在佛法里面经常是处理的方式就是自答，就是放着不回答。有四种回答嘛，一个是肯定答，还有分别答，反问答，第四个就是自答。类似十四无记的佛都是采取自答的方式。这十四无记，虚狂无实，虚妄无实，讨论了半天对解脱没有帮助。那这十四无记就是讨论世间到底是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或者是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或者是死后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或者命与身是一还是异，这样的十四无记呢，讨论没有帮助。所以佛对这十四无记都不回答。好，万人又问，如果有边无边都不实的话，那佛为什么处处说无边啊？如众生有无明啊，有贪爱啊，所以就不断的生死轮回。从时间来说啊，有无始劫以来啊，无始，从空间来说无边啊，十方没有边际。如果有边无边都不实，那为什么佛还到处说无边呢？好，论主回答，众生无边，佛智慧无边，是为实。如果有人执着无边，取向细论，佛说这是邪见。譬如十四无记有讨论到世间是常无常，这是颠倒，那就入十四难、十四无记当中。而佛多以无常度众生，少用有常。比如说三法印就有诸行无常嘛。但是佛说这个无常主要是对治常的颠倒，不要又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常，不要对无常产生执着，取向细论。如果取向细论，佛就说常也是邪见，无常也是邪见。如果不执着无常，我们正确了解无常就是苦，苦就无我，无我就是空，能够依着无常观入诸法空，便是实。所以知道无常入真谛中，是实。那十四无记当中，因为他执着，所以说他是邪见。那如果对三法印不执着无常无我，那就是真实。好，以上是谈取向细论是邪见，底下正论无边。那为什么佛说无边呢？是故说无常以名无边，因为无边故众生就会厌生死长久，生死无边啊，让众生产生厌离。譬如波离果四十比丘具行十二净行，十二净行就是十二头陀啦，十二头陀，头陀一般说是苦行，他们来到佛地方，佛未说厌行，佛问五合，五合就恒河等，这五合从所来处流入大海， 就五河的河水很多嘛，他们流入大海，那中间水有多少，也就是说哦，这个水很多啊，哦，佛就说如果一个人在一劫当中做畜生时，一劫一劫是很长的时间单位，哦，那如果说他是轮回到畜生道啊，经常被宰杀，或者说即使生而为人，哦，因为犯罪被人家割截他的手足，或者是斩首，哦，或者是割截他的身体，那都会出血嘛，哦，都会流血啊，畜生啊，或者是人的手足啦，哦，那流下来的血呢多于这些水，哦，那代表说这五合汇集的这些水已经很多啦，那我们这人还在轮回转世，哦，在一劫当中啊流出来这些血呢，啊，比这些水还多，啊，那一劫都那么多了，那何况是无边的大劫，受身出血不可称数。好，另外举一个譬喻，就是说啼哭流泪，啊，就是在三界轮回啊，那因为伤心也哭嘛，有时候高兴也哭啊，如果说把这个眼泪一滴一滴滴通通集合起来，比这些五合入大海的水还要多，或者说饮母乳也是一样，饮母乳那是小时候才饮啊，对不对？大了就不会再饮母乳了，但是把它收集起来还是多于这些水，那代表说这众生的轮回生死啊是多么的长久。好，以上一体的就用水来譬喻了哈，底下呢固体的，即一劫中一人击鼓过于毗湿罗大山，因为骨头嘛哈，这个时候就不用河水海水做譬喻了，举一座大山。如果一个人他轮回有尸骨，如果说尸骨不毁坏，那它轮回一劫，那堆积起来比这座山还大。如是无量劫中受生死苦。比丘听闻之后应换世间呢即使得道。好，复次，闻十方众生无边故，心生欢喜，受不杀戒，得无边福德。如果说我们发愿不杀生其实已经跟所有无边的众生结下一个善缘了，他那福德就很大了，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杀生就是跟这个被杀的结恶缘嘛，但是如果我们发愿不杀生的话，那同时跟所有一切众生就结善缘，他的福德无边。以是因缘故，初发意菩萨，一切世间众生皆因供养为故，为度无边世界众生故，功德亦无边他发愿广大度无边众生，他功德当然亦无边了如果发心的很小，那功德跟着小了有如是等意，故说无边。好，最后几，以是故说，菩萨想要完全了知一切众生心所趋向，就好像太阳照天下，同时一时俱至，同时就普遍光明了，它同时照亮光明。同样的，如果说菩萨能够学般若波罗蜜，能够得到无碍解脱当然也能够同时了知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